哲学家说，令人不能自拔的，除了牙齿还有爱情。一见钟情是可能的，真心相爱的不会起冲突，婚后比较容易改变对方。哼，宁可嫁错也比不结婚的好，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你恋爱了吗？你会谈恋爱吗？你准备好谈恋爱了吗？生活无国界，为你解读真爱密码。
苏牧师你好。
林允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常常听结婚之后的夫妇啊这么说，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嫁给你，或者娶了你这个太太啊，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错误啊。真的是因为当初看走了眼吗？
我想有相当大的可能真的是当初看走眼。所以呢，为了怎么样防止我们自己看走眼，就是我们这几次在讲的择偶的蓝图非常重要。你要把你的蓝图弄清楚，什么事情比较重要，什么事情是次要，你一定要弄清楚。如果你本末倒置，那就会很糟糕了。所以我们谈到外在的条件，你需要有一些考虑，年龄、相貌、身高、学历，但是这一些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条件，比如说有没有成熟的个性，有没有良好的品格，有没有责任感。那另外当然我们已经讲过，有没有相同的信仰，因为宗教信仰最能够直接影响到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如果要亲密的生活在一起，而双方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同，那么婚姻生活迟早会出问题哦。不同的宗教信仰常常造成时间分配、活动的安排、金钱的使用、朋友的选择，种种的差异，相处起来困难重重。
对，
信仰是生命的中心，也是生活的主轴，两个相同信仰的夫妻就更有可能可以同心同行，亲密共赴婚姻之旅了。
对，真的在遇到人生风暴的时候，夫妻一起跪在神面前来依靠神、仰望神，因着信仰的一致，就在很多事上都能够比较同心。
对，除了刚刚讲的这些以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条件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你的对象有没有重视家庭？渴望结婚的人不一定懂得珍惜婚姻跟重视家庭生活，也许他只想要浪漫，只想要恋爱。难怪许多人婚后无心去经营婚姻，无意去建造家庭，因为家是爱之窝，夫妻关系是一生的珍惜，婚姻生活是一世的学习，以及任何成功都不能比美家庭幸福。弄清楚这样的道理的人，才能够共筑并且共享人的最爱，就是家庭。
爱情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而家庭是我们心灵与身体的居住，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避难与喜乐成为真实的在他的真理，家就得建立，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避难与喜乐成为真实的经历，成为真
所以有人说你在结婚之前你有机会也应该到你的男朋友女朋友的家里去看看他是如何和他的家人相处。
对，很有道理。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这样。另外一个条件就是你心里面可以衡量的，就是对方是不是能够跟家人相处。婚姻是两个人的大事，同时也是家族的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要以为婚姻只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是两个家族，
对，两个家族的事情啊。所以有些人以为婚姻只是夫妻两人的事，而不在乎与双方家人的来往，这样的观念很容易引发冲突。择偶的时候要多了解对方跟家人的关系，与自己的家人水火不容的人，很可能也无法让他自己所建立的新家温馨和乐。为了逃避不愉快的原生家庭而结婚，婚后常常对婚姻问题采取回避放弃的策略。
如果一个人都不懂得孝敬他的父母，不懂得和他的兄弟姐妹建立和谐和睦的关系，以后自己的家庭他也很容易就跟他的配偶有冲突啊矛盾，也不容易学习彼此饶恕彼此接纳的功课。
对对对，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对方的家庭是非常标准非常美好的家庭，因为每个家庭都有问题，但是即使他的家庭一团糟，我们也要观察他在这样的家庭里面他怎么样能够表现出他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来，怎么样能够妥善的处理这些冲突，因为这是走入婚姻的人呢一个必备的很好的品质。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用来考虑的，就是说对方有没有办法成为好父母。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一点。现在也许你在找一个好对象，但是你也要同时想一想，婚后建立家庭，延续生命，好好养育下一代，是夫妻的祝福跟责任，这也是圣经的教训。因此呢，我常常问正在考虑结婚对象的未婚男女，你是不是希望他能够成为你儿女的好父亲或是好妈妈？
那么要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父亲好母亲呢？
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父亲好母亲呢？那我们讲过，譬如说不自我中心，愿意负起责任，愿意牺牲，愿意承担责任，有好的品格，然后呢能够跟长辈跟晚辈相处，然后能够愿意花时间在家庭里面，那这一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步上红毯之前，不只要知道对方是你的好情人，还要相信他也是孩子的好父母，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他是不是能够成为好伴侣。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重视对方能不能成为情人，能不能成为好爱人，那其实在漫长的婚姻生活里面，对方是否能够成为你终生的朋友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许多人可能适合当婚前的浪漫情人，但是婚后可能没有办法成为共度一生的亲密伴侣。维持美好的婚姻不只需要激情，更需要绵延一生一世的深厚的友情。
也许有些人会想，哎，都结婚的，到底你所谓的这个友情啊，到底是指怎么一回事呢？
是，我们下一次讲到真爱之花，我们里面呢会详细的讲到夫妻之间也可以培养友情的
啊，
也可以有友谊的啊。总归来说呢，我们讲到择偶的条件、择偶的蓝图，我们要再一次强调，基础最重要。稳固的择偶蓝图像个金字塔，最上面的部分是身材、长相、异性的吸引力等等外表的考虑。假如你把它们放在最下面做基础，那么你的婚姻就会变成头重脚轻的倒三角形，一推就倒，经不起考验。
对呀，过去这么帅这么漂亮，过了二三十年就老了，就
难看的。
那么当初是因为他的外表吸引了你，现在他已经人又老又难看，那么
所以你就去找更漂亮年轻的了。
对对，
就是
这
样，这
个基础就很重要。
所以正确的择偶观并非不重视外表跟家世、学历、职业、兴趣这些外在的条件，而是说择偶必须更加的重视内在条件的考量， 追寻另外一半的时候呢，对方的人生观跟价值观、信仰跟品格，以及彼此的相似的程度，应该是最重要的考量。婚姻个性，夫妻个性相似，比较容易相处，个性相异就比较容易互补。那如果彼此的个性差异大，又想相处得好，需要双方具有稳妥的信仰跟品格的基础，再加上高成熟度的接纳和调试力。那明智慎重的择偶，虽然是步入美满婚姻的第一步，择偶成功的关键不只在于找到一位理想的对象，更是在乎自己先成为理想的对象。
流星降落在我们之间，画出希望的弧线，月光洒落在你我心间，照亮幸福的笑脸。
幸福不在于你住的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人是否感到安全和温暖。幸福不在于你有豪华的车，而是你能开车接送有需要的人。幸福不是你的爱人有多么漂亮，而是你和他之间能够相知相惜，无所不谈。
约定未来的每一天，我们要相互依偎。
幸福不是在你成功的时候喝彩声有多么热烈，而是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有朋友在你的身旁。
一起飞，说好用力追，相信奇迹一定出现。
所以我们刚刚所讲到所有的这些择偶的蓝图，这些择偶的条件，你都要先用在你自己身上，让你自己成为一个合适的配偶，合适的对象，然后物以类聚，你自然就会遇到合适的人。
对，你希望找到一个很温和，很有礼貌，很谦卑，很上进的一个对象，你自己就要先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嘛。
是
啊，刚才所提的这些择偶的条件，其实我们虽然说内在的条件是很重要，但是外在的条件虽然好像相对的来说没有内在条件那么重要，但是事实上也是会对婚姻生活带来一些的影响嘛。
对，
也是多少都必须参考。当然比方说没有一个人喜欢找一个自己认为不好看的人，自己不喜欢的人嫁给他或者跟他结婚，你一定也会考虑这些外在的因素。比方说学历啊，如果差得太远的话，彼此的沟通啊就会有问题嘛，而且会产生一种轻视啊、歧视或者自卑啊的那种的心理啊，那么对彼此的关系也肯定会带来一些的影响的。
对，
所以外在的这些条件也不能太大的差距，那内在的条件更要去培养去注意啊。
是，
让我们天天在幸福面前彼此相爱，
让我们天天在天父面前互相带到。
希望听众朋友能够透过今天孙牧师的教导呢，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择偶的这件事上能够看得更清楚，更加的谨慎，更有智慧的做出正确的抉择，能够为将来的婚姻生活打下一个美好的基础。
是，这是我们的期待。
让我们天天在天父面前互相带到。
我们天天在天父面前无限来到。
大家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生活无国界》，我是主持人星源。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多种多样，你可以在考拉 FM、 喜马拉雅 FM 以及苹果的 iTunes Podcast 的功能当中搜索《生活无国界》的名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同时你有任何想说的话，都可以通过搜索关注《生活无国界》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谈到择偶的一些的条件哈，那么当然呢，在选择配偶的事上，今天有很多人是很现实的啦，就是先考虑你有几栋房子啊，你银行的存款呢到底有多少啊齁。那么以这些金钱物质的条件作为主要的考量因素，当然呢也不可能说只要爱情不要面包啦齁，也不可能啦，也要考虑。但是如果以这些作为主要的考量因素，而不是注重两个人之间有没有真正的那份情那份爱的话，而这样的一种婚姻的基础是很脆弱的。
是啊是啊，我在今年二月的时候有参加一个情人节晚会，由先生跟太太两个人上去互相讲话互相打气。那我听见一个太太说，老公啊，谢谢你当了我15年的摇钱树啊。然后老公就他老公就说，用力摇，继续摇，还可以让你摇30年。那另外有一个老公说，老婆，我要送你一朵花，就是有钱花。那他们都是开玩笑的。
是是 是， 是、
啊。但是真的这个经济能力能够负担起家庭的经济责任也是非常重要。
很重要。
但是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更重要的东西，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在这个自由开放的后现代社会里面，无论日常生活、传播媒体、商品广告、各类的聚会，无时无刻都不在讲爱情。但是到底真爱是什么呢？那我要请听众朋友呢，再一次闭起你的眼睛来想象有一朵花啊，这个花的花蕊呢，有个十字架在里面，代表我们爱的中心是基督啊，是圣经的真理。然后在这个花蕊的四周围有四个花瓣，其中一个花瓣是激情，英文叫 desire 啊，激情。那另外一个花瓣呢，叫做亲情 affection 亲情。还有另外一个花瓣呢，叫做友情 friendship。还有另外一个花瓣呢，叫做真情 charity 啊，真情。所以呢，真爱一定有激情、友情、亲情、真情四片花瓣，中间有基督做我们的花蕊，它们代表真爱的四个层面，缺一不可。我一个一个来解释一下。激情是什么意思呢？激情就是说我要你 I want you， 我要你，属于身体欲望或感官层次所产生的异性相吸或是来电或是一见钟情之爱啊。那单单靠着激情而互相吸引想占有对方的男女之爱，很容易变成不来电或是再见无情，等到那个吸引力过去以后就是不来电或是再见无情。但是激情不重要吗？当然要有激情，婚姻里面不能没有激情，婚姻里面也不能没有浪漫的两性的关系，但是这只是真爱之花的一部分， 不是全部。
对对对对、啊。
那另外一个花瓣呢叫做友情 ,friendship, 就是说我喜欢你 ,I like you, 我喜欢你，属于彼此欣赏或是互相喜欢的层次所产生的欢喜相聚，知心良伴之爱。喜欢上一个人就会喜欢跟他彼此作伴，共度良辰，谈情说爱。谈情说爱这当然是很重要。那这就是我们讲说夫妻除了激情之外还要有友情，夫妻也可以称为好的朋友。好朋友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很喜欢一起做一件事情，吃到好吃的你想要跟他分享。
对啊，也无所不谈。
无所不谈、嗯、对，跟他在一起很舒服。夫妻是花最多时间朝夕相处的人，那怎么可以不成为好朋友呢？如果夫妻不是好朋友，那就很惨了。
那就是相敬如宾。
对对对对，是吃兵的兵，兵器人的兵啊，或是呢这个士兵的兵，兵器的兵，那就更糟糕了。
对对 对, 对、啊，
彼此杀来杀去。所以呢，除了激情，真的还要有友情。然后呢，另外一个花瓣呢就是亲情，就是呢我们夫妻也是亲人嘛。对不对？夫妻也是同一家人，是亲人，所以呢也要有亲情。这个亲情就是说我需要你 I need you，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会来找他，就像小时候你有需要的时候你会来找你的爸爸妈妈，那现在你结婚了你有需要你会来找你的太太啊，你会找你的先生，他会供应你，他会照顾你，他会保护你。所以这样的亲情其实也很重要。男女相爱一定有需要对方的地方，而且能够不害怕，能够表达你的需要是什么。然而仅仅靠亲情维持的男女关系呢，容易形成单方面的依赖，或是仅成为为了彼此的责任而感到无奈。我今天有一些台上开玩笑说，我们家有三个小孩，老大就是我先生，老二就是我儿子，老三就是我女儿啊。那这样的先生呢，可能他只是太注重这个夫妻之间的亲情，太注重依赖他的太太，结果呢没有给他别的啊，所以太太才会有这种感觉。
唯命是从，
对，唯命是从还是好的，就是什么都要赖他，什么都要他管啊，自己什么都不动。那最后真爱的花瓣的第四瓣是什么呢？叫 charity， 就是真情。它的主要的动力是你需要我 ，you need me 啊。亲情是说我需要你，真情是说你需要我，满足对方，成全对方的委身所产生的牺牲奉献，不求回报的爱。
爱是好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
爱到极致就愿意为对方全心付出，放下自己，恒久忍耐。男女相爱到达真情的这样的层次，才能够经得起持久跟严峻的考验，就是患难见真情。
对，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男女关系里面单单有忘我无我的真情之爱，却完全不去正视自己正常的情欲或是感情需要跟福祉，等于丧失了真爱之花其他的部分，最终也是难以为继。所以呢，以上这四片爱的花瓣固然是缺一不可，但是就培养经营真爱的角度而言呢，层次是有先后高低的。
嗯，怎么说呢？
这个先后高低就是在男女关系中全面发展出激情、 加友情加亲情加真情的爱，才能够完整坚定而稳固。所以男女之间的真爱密码不能够单以我或是你单方面来解读，把爱看成说爱只是我喜欢或是你喜欢或是需要你或是需要我而已，而应该用我们，既然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双方的共识来解读。所以要怎么解读真爱密码呢？爱是我们彼此喜欢互相需要，夫妻生活在真爱中就能同甘共苦天长地久啊！所以呢，我们还是一样用一个金字塔来显示，最底下最基础的是真情，往上面叠上去是亲情，更上面是友情，那最上面是激情。但是呢，发生的先后次序是倒过来的，通常两个男女之间会先有激情，接下来慢慢培养出友情，慢慢成为有亲情的亲人，最后发展出真情，真正能够为对方舍己。
问世间情为何物啊，
直叫人生死相许 啊所以说夫妻，有人说夫妻过日子要像一双筷子，为什么像一双筷子呢？谁也离不开谁，然后呢什么酸甜苦辣都能够在一起尝而且这种筷子只能是经久耐磨的象牙筷哦，绝对不是一次性免洗筷哦
对对对，我想听的苏牧师讲的这么多哦，讲到这个真爱之花哦，那么我就也联想到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头所谈的啊，那种真爱的特征啊，我觉得真的是如果所有的夫妻们啊都能够遵照保罗所提供的这种真爱的特征努力的话，真的不计算人的恶啦，不轻易发怒啦，凡事忍耐啊，凡事包容啦等等，我想很多夫妻的问题其实都能够化干戈为玉帛齁、哦、
对, 对, 对，
彼此能够爱得更深更久。
是 是, 是、
嗯、真的真的、嗯、所以真的我们人的爱真的会枯干会枯竭，只有当我们跟神的那份永远不变的爱连结起来的时候，才能够爱得长长久久。
他讲述的不是倾国倾城的美，而是顺服真理的魅力。他讲述的不是一见钟情的浪漫，而是成全对方和忠诚。性格的独特，生命的重塑，恩怨的解除，困难的突破，你会发现原来家是经历恩典实践真理的地方。
我看见你